但我是说，这是天台教部的道理，你要去问天台宗的法师，一级法师。他把一级法师请得来请问的时候，一级法师说这是出在法法玄义。但是现在法法玄义啊，中国已经失传了啊，那么要韩国呀、高丽才有啊，所以才派使者到高丽把这个天台的教部请回来。那么这个地冠法师就是随天台教部到中国来，那么到天台山去亲近一级法师啊。那么后来他就著了这部这个四教仪啊。那么所以这个永嘉集的这四句话呀，就是四教仪的缘起了啊。因此之故啊，他编四教仪到这里啊，就加上这一段，加上这一段呢、啊、来显示这个四教仪的缘起啊。当然这一段我那八教大义里面没有的哦，八教大义里面没有，因为八教大义是隋朝到唐初啊，张安尊者所著的，而这个四教仪是宋朝初年啊，五代以后宋朝初年啊，这个地冠法师所编的，所以这一段是他的发起因缘，因此啊他加上这一段啊，那么原来的八教大义就没有这一段。解约下面的解释啊，就是解释这个同出四柱的文字啊。四柱者只是见思啊，四柱是什么呢？就是见思我，只是见思我耳啊。为见为一，明见一些处住梯住地，地指三界之处，这个三界就是地啊，为众生所依了啊。见或为见一些住地，思或温山，一欲爱住地，欲界九品思，二色爱住地，色界四地各九品思，三无色爱住地，无色界四地各九品思。此之四柱，三藏佛与六根清净人同断，故言同出四柱也。这一段解释那个同出四柱的话，四柱就是见思惑，同样断见思惑啊。那么藏教的人跟这个原教的六根清净位同样啊，是把这个见思惑去掉了啊，所以叫做同出四柱啊。此处为题，就是到第七性为题为相题了啊，此处为题。然言若夫无名三藏则列者，无名界外藏中道是别惑，三藏教只论界内通惑，无名名字尚不能知，恍惚浮端，故言三藏则列也。这是解释后边两句啊，若夫无名三藏则列啊，如果论能够把无名惑扶住，不生其现行，那么三藏教的就是藏教啊，他就没有这个功夫了啊。无名是界外藏中道的烦恼啊，就是习气，习气三界外，超出三界之外还有习气啊。这个其他的教典里面叫做习气，天台宗就叫做无名惑，就是根本无名啊。这个无名惑就是三界外啊，会障碍中道之理的特别惑，别惑呀，别于藏通二教啊，超出三界外才有的，三界内不讲这个道理，纵然有，他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不说的，不说不是没有，而是不懂啊。现在原教是啊，了解这个三界外的这个维系的烦恼，所以这个无名惑呀，就是能障碍中道之理的别惑，别个别啊，一藏通二教不同了啊。中道就是中道第一义谛啊，有了这个无名惑呀，就没有办法体悟中道第一义谛之理，必定要破无名才能证到中道第一义谛之理。所以这个无名惑呀，就是障碍中道之理不能证到的这种的烦恼，所以叫做障中道的别惑。三藏教就是藏教啊，藏教只论见内通惑，通惑就是见思惑，见思惑通于大小圣 同样要断的话的烦恼，同样要断的烦恼。三界内的见思惑，无论是藏通别缘私教，通通都要断这个烦恼，所以叫做通惑。藏教单单论通惑，别惑的名字它还没有这个名字的，所以说无名名字尚不能知，无名的名字他尚且还不知道，连名字尚且不知道，从何谈起福端呢？狂呼福端啊，更是谈不到福端了，连名字就不知道啊，他谈什么福端啊？福压不住啊，能够福祸就是种子不生起现行的功夫，断连种子都去掉了，是断烦恼。狂呼福端，藏教的人连这个无名名字尚且还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福无名，怎么能够断无名呢？当然是不可能，因此之故，所以叫做三藏则劣，劣不及啊，劣就是不及了啊，不是逼劣啊，不是很差劲，只是说他不及了啊，没有到这个功夫不及啊，说他没有到这个功夫不及，这个道理呀、比较平实，比较实在。如果把这个劣看作逼劣啊，看作他很差劲，那么就会小看声闻，会小看藏教，这不好啊。一般往往修大乘佛法的人呢，轻视小圣啊，看这个声闻人瞧不起，这不对的啊。这个真正学大乘佛法的人呢，不能有这种的观念啊，不要看小圣人看不起，动不动就说他骄牙败种啊，动不动就说他自了汉，这个不对啊，因为他同样是修学佛法的啊，只是他的根性比较差，不及这个别圆二教的大圣菩萨的根性啊，所以他还没有到这种的境界，只是不及而已啊，这里只是不及啊，他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不及这个境界啊，不要用逼劣的眼光看他，不要轻视他，不要瞧不起他啊，只是看他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哦，他既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你跟他说没用，这个情况啊，我前面讲过几次的比方都可以通用的，例如你跟幼稚园跟他讲大学的教理，他怎么能够了解啊？他连波波摩佛也刚刚才学而已啊，那你就跟他说什么数学呀、什么化学啊，还有什么许多许多学，他根本就莫名其妙立场了，他根本就不懂，因为他还小嘛，他现在是个小孩子，是不急呀，他还没到，但是你不能瞧不起他呀，这是未来的主人翁啊，你不能瞧不起他，普通一般大人呢、也不会瞧不起小孩子，看到都很高兴，摸摸他的头啊，都会赞叹他，哦，很好啊，你假乖哈、都是说他好话，那绝对不会逼视他，瞧不起他啊，逼劣他，没有这个情况。所以学佛的人，大乘菩萨呀，对于声闻人，要跟大人看幼稚园的小孩的心情一样，这样子就不会以逼劣的眼光看他了啊。所以学大乘佛法的人，不要小看声闻人，声闻人很了不起，他能断烦恼了生死。修不菩萨道的人，如果自己生死没了，你就是心发的再大，可是你生死没了，没什么功用的，这必定要好好的断烦恼了生死才是真功夫。不过大乘菩萨的境界高啊，他必定要断烦恼证菩提才是他的目标，只断见思惑不是他的目标啊。所以若复无名，三藏则劣啊，为三藏教的人呢，他就没有到这个境界，还不及而已啊。那么以这个道理来看，那么对这个声闻人呢，只有 啊，欢喜赞叹，不会瞧不起他，因为他的境界没到，不急而已。啊，这就是第七心威。到了第七心威啊，就是论这个断证啊，那么就是跟藏教断间之佛，通教第四地断啊、这个通教第七地啊，那么同样断间之佛是相齐的。那么别教就是第七宗啊，原教就是第七心，这个位置前后都是相齐。从此之后啊，以下的文字啊就没有谈到藏通二教了，因为从此之后的境界啊都是超出三界的，都是超出三界的，只能跟别教比对，八性以下只能跟别教比对啊。藏通二教到此为止了啊。天台是教于原教的这个行威啊，上次是讲到内凡，内凡解释当中，第一是初性位，第二二至七性，上次讲到这里，就是讲到四教仪的发起因缘啊，那么到这个所引证的这个永嘉集啊，所谓若复无名三藏则裂啊，把这个道理上次说完了，现在是讲第三段八至十性啊，就是十性位的后三位，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啊，叫做八至十性。这个信住形象地等这些名目啊，在别教里面都解释过了，所以讲原教的时候啊，这些五十一位的名相不再解释，是跟别教的解释相同的，只是比对断证啊，只论断证的不同而已。看入正文，在第三十三页后边第五行，四从八性至十性，断界内外尘沙惑尽，假观现前，见俗地里开法眼，成道种子，行四百由旬，以别教八九十诸，即行相未提，行不退也。这一段文就是说明原教的第八、第九、第十的实心啊。这个科盘在上次的这个凡位当中的内凡位啊，那么实性位的第三段啊。其次就是前面讲到七性，七性讲完之后，其次就是第八性到第十性，所以叫做八至十性。八九十这三个性位，原教的这三个性位啊，就是已经断掉界内界外的尘沙惑，界内的尘沙惑，界内上品尘沙已经断了，界外的中下品尘沙惑也断尽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十性为止啊，尘沙惑全断尽啊。那么既然能断尘沙呀，就是假观成就了，修假观就是对治这个破尘沙惑的方法啊。尘沙惑尽，假观是必定是完全成就的，所以叫做假观现前啊。假观现前就是空假中三观当中啊，到了这个时候假观完全成就，假观修成，原教的假观呢、啊，一假一起假，空中皆假，
站在假观的立场看一切法，不但是幻有是假，就是前面的真谛空观也是假，后边的中谛中观也是假。所以说，一假一切假，一切一切假啊，无空无中无不假，这空中皆假，所以才叫做假观现前。那么他所证到的理呢，见所地理，见就是证，亲证道，亲证到真所中三地之理当中，所地之理完全远真啊。那么正俗地理也是一俗一切俗啊，尊重皆俗，多以俗地看一切方，原称俗地之理。那么论这个五眼当中啊，它是已经成就菩萨道所具备的条件，所以开法眼，法眼就是属于菩萨的这个法眼，所谓法眼能观俗啊，慧眼了真空啊。法眼呢，就是能够观察俗地之理的这个智慧，叫做法眼，并不是眼睛了啊，就是能观俗地之理的这个智慧，叫做法眼。到了这个时候，俗地之理已经彻底证到了，当然法眼也就完全开显了。完全成就了，所以叫做开法眼啊。那么所成的智慧呢，成道种子，道种子就是菩萨的智慧啊。心意叫做道相智啊。那么这个三智啊，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声闻阿罗汉的智慧是一切智啊，一切是总一啊。观一切法当体即空，知道空义就是总啊。那么所以声闻人呢，只能体证真谛啊，因为他只能观空啊。我说即是空，那么只是观空，就是开慧眼。现在是一名为假名啊，那么修假观，观俗地理啊，那么由此成就菩萨道，有成就道种智。种就是指这个千差万别的一切假象啊，就是指一切俗地的假法，那么通通在菩萨道上都能够彻底明白，所以叫做道种智，这是菩萨的智慧。菩萨如果没有道种智，就没有办法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啊，能体证假观，证到俗地理，成就道种子，才能够做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啊。那么以《法华经》的《化成玉瓶》里面所说的，去向宝所呀，有五百由旬，宝所有五百由旬。那么现在菩萨道到了这个实性位，原教实心啊，就已经啊。到了这个四百由旬，行了四百由旬啊，以别教的八九十这个三个诸位，八住九住十住，并及别教的十行十回向，以这别教的23个阶位相齐。那么意思就是说，原教的八九十三个性位啊，他所断证呢、啊，跟别教的八九十住跟十行十回向这23个阶位相齐，这是论断证相齐。那么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的三不退阶位当中，到了这个时候，行不退自行化他的功德啊，那么绝对不会退转。那么已经真正成就菩萨道，能够真正做到这个自行化他的事业啊，那么就是行不推。那么这一段文呢，再对照后边的这个四教颂啊，四教颂八字十性二或空，假成俗背理方通， 齐天别住后三威，并联形象未相同。这一首居松啊，就是说明这一段文啊，就是说明这个原教八九十境跟别教的八九十住实行是回向断证相齐的道理啊，物理不同，但是断证呢、与这个二十三位相同。八字十性就是八性到十性，知也就是智啊。八到十性，二或空，二或就是见思或，见思或到了第七性就已经端掉了。当然是见或思或完全都空了啊。甲辰熟背理方通，就是甲贯成就熟地理彻底正道啊，背足完全正道，所以叫做甲辰熟背理方通，就熟地理呀、完全通达了。那么论这个皆位相齐，只能跟别教相对，藏通二教名字尚且不稳呢、所以从此之下只有跟别教论相齐，提前别住后三位，跟别教这个十住位的后三位，就是八住、九住、十住啊，并连形象位相同，并且连到后边的别教的十行、十回向，这二十三个位次跟原教的八九十性的三个性位断证相齐，完全相同啊。这只是论断证啊，刚才分给各位的这个天台四教六机啊，这个断证位置一览表，这个表啊是我在福光山为同学们讲教观纲宗的时候所编的这个四教的断证表。因为当时讲的是教观纲宗，教观纲宗里面藏通别圆四教各论六机啊，所以四教六机对照起来啊，所以这个表本来是适用于教观纲宗的，我们现在讲四教仪啊也可以用。那么因为论断证呢、比对相齐，这个表一看就知道啊，要会看了 会看才知道，不会看当然还是莫名其途地堂了啊。那么有些老菩萨他要拿回去给他孙子看，这是没有用的啊，要拿回去给他的孙子看，他的孙子看莫名其妙啊，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通的。因为这个不是要讲，这个表不是要讲，要自己看。您自己如果不会看的话，给你也是没有用啊。所以这个表啊，不但是现在讲的有用，前面讲的啊，这个四教断证呢、按照这个表一一去对照就可以明白。这个表不是要讲的，要会看，要会看啊。那么对于这个六机啊，六机还没说到，后边有六机啊，六机还没说到。但是您现在只看这个藏通别圆四教，这个四教的论断证啊，那么一看就明白。例如说原教现在讲的十性位当中的第八、第九、第十性，就是第八的复法、第九的戒、第十的愿，这三星啊，正好比对这个别教的内凡位当中的十柱啊，十柱当中的后边第八、第九、第十，就是童真柱啊、法王子柱、灌顶柱跟十行十回向，这个阶位是相齐的。而他的断的尘沙惑呢，下面那个所断的惑里面呢，所断惑里面啊，那么别教的八九十柱是断的界内的尘沙惑，福界外尘沙惑啊。别教的十行啊，断界外尘沙惑啊。别教的十回向，福无明啊，不但是能够断尘沙惑，同时也把这个根本无明啊能够扶住了，不生其现行。所以从此之后原教初住进一步就断无明一品，别教 这个实地的初地就断无名一平啊，那么下面一议论相提一比对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别教跟原教啊，看这个表一直对照，这个用点的一点一点点的，就是表示它的断证跟下位相提。那么下面的位置啊，藏通二教没有啊，所以用点点下来。如果用画的话，就不明白，会搞乱。所以这个断证的地方就用点啊。那么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个论这个六迹啊，论六迹不同的地方就用画啊。那么别圆二教才能比对六迹啊。那么藏通二教的六迹啊，只能讲到配合到这个圆教的相似迹啊。那么分证以下是前二教根本就不知其名了。那么这个表是用看的啊，不是用讲，要会看。如果现在没有这个时间看了，那回去慢慢对照啊。稳习前面讲过的那些藏东二教的断证啊，跟前面讲的原教啊，后边讲的原教啊，比对前面的别教的前后，这个断证一一比对一下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完全要靠自己的智慧去看啊，看不懂那你只好白下来，暂时啊不要太努力，因为太用心了看不懂也会发生困难，毕竟要把这个教理通了，教理通了才会懂，教理不通看是看不懂的。因为这个理论呢，它有组织，很严密的秩序的组织，每一个教它的断证都有详细的判断，那么必定要懂得这个教理才有办法了解啊。那么这就是把那个表对照这个四教颂啊，一对照就明白啊，要会看。如果看不懂的话，再讲照样还是不懂的啊。这是一关于这个阶位啊，到了原教啊，不能解释了，只能比对一下它的断证而已啊。这个原教的凡位外凡内凡到实性就讲完了，以下呀是圣位，第二圣位啊，圣位呀、啊，就是刚刚写在黑板上的那个科判啊。圣位有两个啊，两段，第一就是因位，第二是果位。因位就是到等觉为止了，果位啊就是究竟佛果，原教的究竟佛果啊。现在讲这个因位当中啊，分三段。第一，别是十住；第二是形象地；第三名等觉位。这都是这个阶位的名目啊，跟前面别教相同的，不必再解释，只是比对断证的这个相提的地方而已啊。先讲这个别是十住啊，先分别解释十住位。十住里面呢，第一祥明初住，第二略是九住。初住位啊要详细说明，因为这是刚刚开始破无明正法身啊，刚刚开始破无明正法身，所以要比较说的比较详细。祥明十柱里面啊分三段，第一证明，第二引证，第三结成。先证说明初柱位啊，证说明初柱位，看着正文啊。四柱初柱断一品无名，证一分三德，为解脱般若法身，此之三德不总不横，如是于三点，如天主三目。这里就是先解释说明初住所断证啊， 破无明正法身的情况啊。下面还有一行，现身白界八相成道，广济群生，这是说明原教初诸位啊，断一品无明正一分三身之后啊，正一分三德之后，就能够分身百界做佛的那种啊，四天八相成道的故事，而成佛道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四入初诸啊，内凡之后进入圣位啊，正入初诸位啊。原教初诸，他就能够断掉一品无明啊。关于这个无明啊，原教把无明分为四十二品，分为四十二品。他这个四十二品无明啊，实际上是约四个字在分，就是生住意灭四相。注意听啊、哦，注意听啊。这个无明啊，原教论断无明四十二品啊，它是约这个生住意灭四相，这个一切法都有这个所谓三相先留生意灭，加一个住就是四相。生住意灭四相当中啊，每一项都有十品无明，都有十品无明，而它这个十品无明当中啊，是越上中下三品去分别的。上品无明由上上上中上下的三品，中品也由中上中中中下三品，下品也由下中下上下中下下的三品，那么三三九九成为九品了，再加上根本的一品，再加上原来根本的一品，合起来就有十品，十品面相无明有这十品，意相无明也有这十品，住相无明也有这十品，身相无明也有这十品啊。这个思想啊，我们在念的时候是从生到灭，生住意灭，而面相无明比较粗，面相无明啊比较粗，这个比较粗的无明必定是先破的，所以破无明的时候从面相开始。今天是过节了，他们都在放炮。好了，他们放炮，我们破无明啊！这个炮一响了，无明就破了。三住一灭四相啊，我们说的时候是三住一灭，而断的时候是灭一住生啊。那么从这个初住开始啊，破灭相无明，破灭相无明的第一品。啊，他这个第一品是从下下一直到上上九品，再破这个灭相无明的根本一品，就十品啊。那么初住到十住，到了第十住啊，就破灭相无明的根本无明啊，那一品断了，就是灭相无明破尽啊。注意听啊，十住破灭相无明十品，十行破意相无明十品，十回向破住相无明十品，到了十地呀、啊，就破身相无明了。十地破身相无明，十地身相无明后九品相同，前面的九品啊，下下下中下上，一直到上上下上中上上相同，由下到上。到了这个第十地啊，破这个身相无明的根本的时候，就是身相无明的根本那一品，九地之前九品破尽了，到了十地，第 第十地啊，法源地，到了第十地破这个生相无明的根本这一品最难破。生相无明的根本这一品最难破，又分三品，再分三品，分上中下三个阶段啊。那么到了这个九地后心啊，就得开始破第十品的根本无明的第一段啊。到了第十地啊，啊，第十地就要把这个下品啊，根本无明的下品断掉。到了等觉，根本无明的身相的根本呢、啊，中品断掉。成佛的最后一刹那，成佛之前啊，身相无明整个破除。所以这个等觉菩萨呀、啊，只剩下一品身相无明未破。这个一品身相无明啊，就是身相的根本品，身相的根本那一品的上中下三个阶段了、啊，就最后一个阶段没破啊。那一个最后的一品身相无明破除了，完全破净了啊，那就成佛了。那么这是原教四十二品无明的断证啊，他破无明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先说明之后啊，后边不再说了。后边不必再说，就这样子把这里说清楚之后啊，你加以比对后边的住行相地四个阶位，就是四十品啊。那么在第十地的时候啊，就破这个身相的根本分上中下啊。那么等觉就是把中品破除了，只剩下一品啊。嗯，现在是讲的原教的初住啊，看出正文，初住断一品无明，初住的一品无明呢，就是面向无明的下下品啊，最初的根本无明就是喜气啊，断掉一品，这一部一品无明断掉了，这个啊本有的三德就是正道一分了啊，就正道一分啊。那么这个三德呀，正文里面有说明，就是解脱德、般若德、法身德，这就是三德啊、嗯。这个三德的名目啊，出在《涅槃经》啊、嗯。那么法身就是本有的理性了，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这个时候啊，就见到本有的佛性的一分了，破一分无明，见到一分自己本有的法性，就证一分法身。那么般若智慧开显一分，本有的根本智啊也开显一分了，就是般若的。那么由此证到这个解脱的功能，真正解脱的功能啊，就是解脱的。此之三德不总不横，这个三德呀、啊、不要看为三个啊，也不是固定一个啊，不是总的，就是不是数的，不是总的，也不是横的，也不是这样横的啊。那么这个三德不总不横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拿两个比方来说明。如四鱼三德，四鱼就世间的鱼字，翻温的鱼字啊，翻温的鱼字三德啊，这个翻温的鱼字三德是这样的，它这个翻温的鱼字的写法呀，大致像这个样子，鱼字三德啊。它这个三点的周围都有这个三角的这个线啊，这个鱼字三点呢，上面一点，下面两点，但是它有线啊。你说它横的，不是横的，因为上面有一点；你说它总的也不是，下面有两点啊，所以叫做不总不横啊。这是世间的鱼字，翻温的鱼字啊，有这么三点啊。那么这个三德就是与这种情形。彼此互不相离了，三即一而一即三，三一不二的意思啊、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你不明白的话，再举个比方，如天主三目啊、印度有一种天神呢、啊，三个眼睛啊、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封神榜里面的那个杨戬啊，他有三个眼睛，除掉我们平常两个眼睛，他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眼睛啊，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眼睛啊，所以叫做天主三目 啊，那么他这个除掉我们平常跟人一样的这个横的两个眼睛之外啊，他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眼睛，那很特别啊，他这个地方长一个眼睛。那么这个三德的情况就跟这个天主三木的情况一样啊，不肿也不横啊，所以如天主三木，如鱼字三点啊，这个意思就是显示三一不二，并不是说法身般若解脱完全分开啊，一体当中具备三一啊，但是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三个，非三非一，而三而一，这个道理呀、啊，不能用说，要靠自己去体会。真正你有这个智慧去体会啊，会明白。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我就说了一千遍还是一样啊。那么这就是啊，初住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个情况。那到这种境界啊，他就能够分身百界诸佛了。所以这个现身百界就是一百个小世界啊，现身在一百个小世界里面啊，示现一百个身，降生、出家、修行、降魔、成佛、说法、转发轮度众生，然后入涅槃，像这样八相神道、八相成道前面讲过了，在藏教里面就讲过啊。像这样子八相成道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广济众生，广以利济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到广大的利益。那么初住菩萨啊，原教初住就能这样子，在别教是初地，是华严经的别教，华严经的初地啊，说的就是别教初地的境界，别教初地啊，那么欢喜地。别教要到初地才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别教直破十二平无明啊，原教才能把无明完全断尽，破42平。所以这个原教初住，别教初地，断正相齐，同样能够分身百界诸佛。而别教到了初地啊，它的物理跟原教相通，物理也跟原教相同，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转入原宗了，物理物原宗啊，就转入原宗啊，转接同会界这四个字当中啊，到了别教初地啊，就因为他已经破无明正法身，所见到的境界跟原教初住相同，从此就转入这个原教的这个阶位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以后站在别教的立场，要利益这个别教的根基，还是一样的初地到二行啊，初地到等觉妙觉啊，就是原教的第二行成佛啊。那么那个情况啊，是对别教讲的。那么实际上别教的根性到了初地啊，他已经跟原教相通了，就可以转入原教了。那么这里讲的是原初住啊，上面是正说明这个原初住的意义啊，就是正式，下面是引证啊，因为这个道理很不容易了解啊，引出经文所说的道理啊，来加以证明啊别初住的意义。那么引证里面有两段，第一引经，第二解释。先把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原教初住破无明正法神的情况说出来，然后啊再加以解释。下面引证华严经，那就是引经啊，看着正文。华严经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沾染应一切。那么这一段就是引经引证经文。那么这个经文是出在华严经，出在华严经啊。下面有解释，解释里面看着正文啊，解曰， 初发心者初住明也。初发心时变成正觉的那个初发心啊，不要看作我们凡夫的初发心，我们这些初发心都是露水造心的啊，顶多三分钟热度，太阳一晒就没了。嗯，今天早上发心，到了下午就没了。有的时候刚刚发心不到一分钟又没了，这个不算发心，这是水泡泡，这是水泡啊，水泡偶然现一下就没了，不能有真正的功用。那么到了这个初发心住啊，才算是他这个菩提心啊真正成就。所以这个初发心就是指的初住位啊，初住位的第一住啊就叫做发心住，所以这个初发心就是初住之名啊啊，初发心则初住名也，就是初住的名目。变成正觉者成八相佛也。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个正觉啊不是究竟佛国，不是原教的究竟佛国，就是示现八相成道，分身百界示现八相成道的佛，就是八相成道的佛，并不是究竟佛国，是分正国啊，是分正的果位，不是究竟果位，就是这个六机里面的分正机，分正机佛，不是究竟机佛啊。即此教真因，此教是原因。